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8月2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2号在泰国讲到美中贸易时话，美国今日仍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特朗普总统打算对更多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中国对此提出批评。伊朗总统鲁哈尼在星期四话，美国制裁伊朗外长的举动是幼稚的。此外，香港公务员和医护人员在今日星期五举行反送中集会，呼吁港府回应五大诉求。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八月二号在泰国谈到美中贸易的时候话，美国今日仲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刺激世界的生产，相反中国的经济进入一个新常态，那个就是低增长的常态。蓬佩奥国务卿是在泰国的美国商会讲的这番话的，他又表示中国的问题是自产自销的问题，但是特朗普总统对抗中国不公平贸易的做法亦都帮助中国开拓了思路。美国希望贸易问题能够尽快得到解决，就好像特朗普总统一直要求的这样，美国只是希望中国能够在同样水平上同大家展开竞争，而不只是同美国竞争。特朗普总统打算对更多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中国对此提出批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8月2号在曼谷参加地区峰会的时候说，单方面加征关税肯定不是处理经济贸易摩擦的正确的办法。中美贸易战星期四加剧，特朗普总统之前表示将会对某些中国产品加收 10% 的关税。星期三，美国和中国这两个超级大国同意9月继续展开贸易谈判。中国在星期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加征新的关税作出强硬的回应。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都威胁说，中国将会没办法不采取必要的反制的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和中国商务部一位发言人的措辞一致地表示，美方此举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的共识，背离了正确的轨道，无益于解决问题，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美国将会在下个月对另外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而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说，美方升级贸易摩擦，加征关税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将对世界经济产生衰退性的影响。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四说，美国制裁伊朗外长的举动是幼稚的。在这个之前，美国星期三采取罕见的行动，宣布对伊朗外长扎里夫实施制裁。鲁哈尼在电视讲话之中表示，美国声称希望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之下和伊朗谈判，然后他们制裁了伊朗的外交部长。
دولتی که معتقد دولت مقتدر و ابرقدرت هست در سطح جهان.
鲁哈尼说，一个相信自己是一个强大的全球超级大国的政府。据怕伊朗外交部长的一场采访，很明显白宫的所有支柱都开始动摇，是因为一位知识风波勇于牺牲的外交官的言辞和推理。英国可能10月底在并无协议的情况之下脱欧， 这些比了英国首相约翰逊上任才几个星期就忙着应对，英镑开始贬值，同时有人警告经济会受到广泛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约翰逊首相对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总统这位知己充满了厚望。约翰逊就任英国首相，美国总统特朗普献上祝福。特朗普说他认为彼此会保持良好的关系，尤其是贸易关系。特朗普说他认为双边贸易额会增加两倍或者三到四倍，这样对处于动荡之中的盟友是极大的安慰。美国总统特朗普同调查他的政府的民主党议员马里兰州众议员卡明斯之间的口水战持续了一个星期。总统批评巴尔的摩老鼠横行，很多人谴责这些是种族主义的言论。巴尔的摩距离华盛顿北部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曾经是一个繁荣的工业城市，而今日巴尔的摩好像很多城市一样，正是努力应对种族骚乱、犯罪、经济不平等等等和高失业率。四年之前，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一名黑人嫌疑人在拘留期间死亡，而这个之后暴乱分子纵火兼抢劫了几家药店，有两家商店都在美国国会议员卡明斯的选区之内。在星期三晚，百老汇剧院内不再灯火通明，这些是为了纪念被称为百老汇王子的制片人兼导演哈罗德·普林斯。91岁的普林斯在从瑞士的住处赶返纽约的途中染病，不幸在星期三在冰岛吕克雅未克病逝。普林斯制作并且导演的音乐喜剧和戏剧都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例如《屋顶上的琴手》、《歌厅》、《西城故事》、《理发师图德》、《艾薇塔》、《该死的洋基队》、《歌剧魅影》以及其他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1954年他因为执导音乐喜剧《睡衣游戏》首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公务员及医护人员反送中集会呼吁香港政府回应五大诉求。持续接近两个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除了遍地开花深入到不同的社区，亦都扩散到不同界别，包括社福、医护以至金融等不同界别都有发起声援集会或者行动。多名公务员更罕有地星期五今日在中环遮打花园发起集会，呼吁特首林郑月娥以实际行动重拾政治承担，尽快正面直接回应民间的反送中五大诉求，包括撤回送中条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除了公务员之外，星期五亦都有医护人员集会与市民同行，呼吁港府回应反送中五大诉求。我哋接通咗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嘅电话，连线报道香港公务员及医护人员反送中集会嘅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系，张佩杰你好。
首先请你讲下星期五今日8月2号香港公务员反送中集会嘅情况，预计有几多人参与呢？
系咁，其实咧就五名嚟自劳工处、运输处、路政处、土地注册处同埋房屋处嘅公务员，系佢哋一齐咧系发起咗星期五，即系今日8月2号喺中环遮打花园举行公仆同仁与民同行嘅反送中集会，系香港公务员首次公开集会，表态支持民间反送中嘅五大诉求。他們預計有2000人參與，而且已經獲得警方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而據現場的情況看到，就是在7点正式開始集會之前，其實人潮已經是可以說是逼爆了一個通去遮打花園的一個地鐵站的入口的。估計其實參與集會的人數應該遠遠會超過他們預計的2000人的。或者可以聽一下現場一些喊口號的情況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咁 集会呢其实就在晚上7点至9点的，预计呢是2个钟头的。咁发起人强调呢是一个温和理性，不限公务员参与，亦都呼吁呢市民到场。大会就安排了有50至80人的纠察呢是维持秩序，不希望看到冲击的场面，亦都会呼吁参加者呢切勿冲击和将行动升级。而近日呢已经有多个香港政府的部门的公务员呢是发表联署声明，表态支持公务员反送中集会。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星期四即是8月1日召开会员大会，以大比数投票通过以工会的名义参与星期五举行的公务员集会。工会预计有超过100名的员工参与，呼吁参与的员工着黑衫参加。另外港台工会大会同样通过是以工会的名义是参与下个星期一即是8月5日举行的全港大罢工，暂定咧会参与金钟嘅罢工集会，不过具体嘅安排咧，工会咧仍然系有待商议嘅。张富杰，
谂发起呢一次香港公务员反送中集会嘅主要原因同埋诉求系啲乜嘢咧？
是咁，集会发起人之一劳工处二级助理劳工事务主任颜武洲接受香港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他哋睇到香港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警民冲突越演越烈，令人感到忧心。而近日唔少嘅政府部门嘅公务员相继就香港政府喺反修例事件同埋警方处理示威嘅手法发表唔同嘅声音，因此佢哋希望发起集会凝聚声音，清晰咁样表达意见。颜武洲就表示，已经向特首林郑月娥和各司局长发出了一些邀请，希望他们到集会现场和市民公开对话，回应民间反送中的五大诉求。他都邀请了所有的立法会议员、部分的前官员、医护界、社福界和航空界的代表出席集会。颜武洲也表示，公务员反送中集会有三大重点诉求，包括是呼吁林郑月娥以实际的行动重拾政治承担，尽快正面地直接回应民间五大反送中诉求，包括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撤回6.12暴动定性、不追究反送中抗争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警方滥权滥暴和元朗暴力事件、全面落实立法会和特首双真普选。颜武洲又表示，警方近日处理示威和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的手法令人非常失望，他为有负公仆为市民服务的原则，因此要求警方以市民安危和财产为首要任务，不要被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并且检讨处理示威的手法，以挽回香港市民对警队的信心。颜武洲又表示，希望透过集会令到香港市民知道，公务员是愿意秉持专业操守为市民服务，聆听市民的声音，愿意将他们的诉求转达给政府管理层知道。他又认为，公务员履行职务的时候要保持政治中立，但是不代表不能够就社会议题或者不公义的事件发声。颜武洲又表示，反修例事件上香港社会各界很多人已经站出来尽一分力，因此无论是各人的岗位包括公务员都可以尽力帮助社会。颜武洲又强调，不担心发起集会会被政府秋后算账，亦都未感受到上司给他压力。他都相信公务员升迁是视乎工作表现，而集会是依照程序合法申请，集会时间亦都是没有影响工作。他强调，集会是香港市民的基本权利，亦都是公务员被赋予的权利的。张富杰，
香港政府对这一次的公务员反送中集会有什么的回应啊？
是咁，香港政府星期四即是8月1日发表声明回应公务员反送中集会。声明强调，根据香港公务员守则，所有公务员必须保持政治中立，绝对不接受任何冲击公务员政治中立原则的行为，无论本身的政治信念是乜嘢，公务员必须对在任的特首和政府完全忠诚，就任何公务员违规的情况，香港政府会按既定的机制严肃跟進。聲明又表示，香港政府絕對不接受任何衝擊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的行為，動搖市民對公務員政治中立的信心，令到市民覺得公務員沒辦法不偏不倚地執行職務，甚至使到外界誤以為個別人士是代表全體18萬公務員或者所屬的部門。 令人误以为公务员同政府对着干，制造政府内部分化同埋矛盾，亦都会严重影响政府嘅有效运作、施政同埋向市民提供嘅服务噶。张富杰，
嗱，香港公务员对政府嘅声明有啲乜嘢嘅回应呢？
是一群自称是来自52个部门的休班公务员星期四，即是8月1号，亦都以匿名的方式发表声明，对政府的声明深表遗憾。他们表示，根据基本法第27条，公务员和一般香港市民都享有集会和罢工的权利和自由。声明亦都表示，根据公务员守则第 3.7 节，公务员必须在履行公职的时候保持政治中立，而守则的第 3.8 节亦都定明，公务员以私人身份加入政党或者参与政党活动的时候，必须遵守当时适用于公务员队伍的相关规例、规则和指引。他们认为，公务员在公余的时间表达个人政治立场、参与集会和罢工，绝对是没有违反公务员的守则，也同时是受基本法的保障的。声明亦都质疑香港政府发出的声明打压基本法所列明的公民权利，严正要求香港政府必须尊重并且严格遵守基本法，同埋立即停止一切令所有公务员恐慌的言论。张富杰，
除了公务员之外，医护人员在今日星期五亦都举行了反送中集会的现场情况是怎样啊？集会的主要诉求有啲乜嘢呢？
是咁，現場嘅情況咧，就都睇到咧喺愛丁堡廣場舉行嘅醫護人員嘅集會咧，其實都係咧可以講係逼爆咗個會場咁樣嘅，估計咧都有數以千計，甚至可能係有上萬嘅醫護人員咧係參加今日嘅集會㗎。咁而一群專業人士咧就喺社交網站發起8月2號醫護專業集會與民同行。集會其實就喺下晝5點鐘開始喺中環嘅愛丁堡廣場舉行。集會發起人表示，抗議香港医院管理局漠视病人的私隐，香港政府默许警方滥捕和散播白色恐怖，警方阻碍示威现场的救援，令到急救员、记者和市民生命受到威胁，呼吁出席集会的医生、护士着上制服和戴上工作证。有关集会已经获得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本身是医护人员的集会筹办人之一李小姐表示，集会是由一群来自公私营医疗不同职系的医护、专职医疗同埋支援人员等等发起，希望藉住集会声援下个星期一嘅全港三罢行动，亦希望政府聆听民意。预计集会有800至1000人出席噶，咁但系现场睇到咧系远远唔止呢个数目噶。而署名一群盼望守护香港嘅医疗人员，星期二即系7月30号对香港人发表公开信，表示六月至今，香港政府对市民清晰的五大诉求充耳不闻，警队多次咁样以足以致命的装备私刑残害示威者，导致社会撕裂到无法修补的地步。医护人员和警察原本都是为服务市民的团队，但是就怒见警队沦为政府打压市民的工具，罔顾人命，失控咁样攻击示威者。他们一定不会是成为一丘之貉，亦都不愿意再沉默。公开信表示，自6月9号起，民众发起的反送中行动，由最初的1200万人的游行示威，到多名市民以死相鉴，到近来频繁的警民冲突，甚至白衣人无差别的元朗恐怖袭击，政府都是千篇一律地回应和坐视不理的态度，只会令民愤与日俱增。公开信表示，示威者装备简陋，但是政府就授意警方以过量的武力袭击示威者，包括使用多发的催泪弹直接射击示威者的身体，用橡胶子弹瞄准他们的头部，完全无视这些装备的使用指引。示威者被警方完全制服之后，亦都继续攻击示威者，同时警方多次阻碍救护人员救援市民，在救护车上面带走伤者，阻挡救护车进入现场，化学武器更加在民居区域里面使用，令到大众市民受到威胁。更加可怕的是，他们攻击救援人员、记者，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公开信表示，每次冲突之后，警方更加派出大量的警员到全港的医院搜捕，在急症室拿病人的私人资料。这种白色恐怖的气氛更加令到不少的伤病者畏惧求医，得不到所需的救援。政府一直以来的制度暴力令到市民走投无路。公开信也表示，香港目前是水深火热，问题应由政治层面提升至到道德层面，是是非黑白、善与恶的命题前面，医护者岂能忘得？ 保持所謂的中立，即是監密地埋手工作，更加是助紂為虐。公開信表示強烈要求醫管局對保護病人私隱的不足作出檢討，警方就以上一系列事件的處理手法作深入公正的調查，同埋政府必須回應民間五大訴求，否則他們不排除將行動升級，選擇以醫療專業人員的身份響應8月5日的全港三罷行動。張富傑。
一名註冊護士陳永琪在7月28日中西區警民衝突被控暴動罪，超過2萬名的醫護人員參與了聯署聲明聲援陳永琪，請你講下聲明的內容。
是咁，上個星期日，即係7月28號嘅中西區警民衝突當中，28歲嘅註冊女護士陳永琪被警方拘捕，扣押咗兩日之後就被落案起訴，喺香港上環干諾道中與文華里交界附近，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星期三，即係7月31號朝頭早，喺東區裁判法院進行第一次嘅提訊，獲得裁判官准許保釋，但係需要遵守每個星期到警署報到一次午夜12點至清晨6點必須留在屋企的宵禁令和保釋期間不可以離開香港的條件，案件是押後到9月25日再提訊的。而署名一班生於斯長於斯的醫護人員近日就在網上向香港護士管理局發表聯署公開信聲援陳永琪，希望香港護士管理局對陳永琪護士不會採取任何追究和法律行動，因為那名護士即是在現場施行救援工作，談不上任何的暴動罪名。公開信表示，作為醫護人員，他們嚴重譴責香港政府罔顧人道精神，缺乏人倫道德，竟然可以將一位參與人道救援工作的醫護人員以暴動罪起訴。他們相信這件事就算在敘利亞的戰場上都不会发生。公开信表示，人道主义是重视人道价值，特别是关心最基本的人的生命，救死扶伤是医护人员的天职。鉴于香港目前的形势，他们深信无论你是前线的示威者，定是你是现场的警务人员，甚至黑社会的人员，亦都会一视同仁，以尊重生命为依归，不分你是什么颜色，亦都会施救。公开信又表示，鉴于现在香港的局势，在所谓的社會的衝突環境中，人道空間正是日益縮小。由於各種的衝突激化，香港政府又凌駕了救援組織和救援政策，人道救援的行動自由就正是逐漸受到侵蝕，這些就是醫護人員不想見到的現象，希望香港護士管理局正視他們的要求。截至到星期四，即是8月1日下午5點半，已經有22,510名醫護人員參與聯署，呼籲法庭正視他們的訴求，無罪釋放陳永琪護士。張富傑，
謝謝。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骚乱来形容香港民众针对逃犯条例的抗议活动，并且说怎样处理是中国的事，美国并没有建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回应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方面，美国政府官员收到的指导方针是要小心谨慎。较早前特朗普总统曾经讲过，习近平在处理香港抗议活动上很负责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香港針對逃犯條例的抗議活動近幾星期出現白衣人與抗議群眾發生衝突，多人受傷的情況，而香港東區法院7月31日以煽動罪開庭審理44位涉嫌在北京駐港中聯辦前抗議的民眾。8月1日星期四下午將近4點時，特朗普總統在白宮南草坪上被問到對於香港的反送中抗議活動有什麼看法，特朗普總統以騷亂來形容。他說，如果你看看政在发生乜嘢？佢哋嘅骚乱已经持续好长时间，我唔知道中国嘅态度点样。有人话喺某个时间点，佢哋会出手阻止，但系呢个系香港同中国之间嘅事，因为香港系中国嘅一部分，佢哋必须自己解决，佢哋唔需要建议。特朗普总统之前亦曾经用相同的字骚乱来形容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他在1990年接受美国花花公子杂志访问时候评论天安门事件，说中国政府展现力量。 在2016年大选时，特朗普接受 CNN 电视访问，被问到当年为什么这样说，他回应自己并不是为中国政府背书，他说他们镇压骚乱那是很差的事，不代表我和他背书。中国驻香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少将星期四说，绝对不容忍香港的极端暴力事件，驻军将依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中国驻港部队7月31号亦在他的官方微博上发布一个宣传片，展示驻港部队军演以及防暴演练等画面，以及不忘初心守护香港的决心。华尔街日报7月31号报道，白宫对官员说，在中国处理香港上不要太强硬。报道中说，领导层很清楚传达下来，在香港方面我们需要小心谨慎。一位官员说，并提醒说这个指导方针来自最高层，原因是担心光明正大的支持抗议可能会危害到与中国脆弱的谈判。特朗普总统7月22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中会晤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伊兰姆汗时，被问到香港示威情况的时候说，他认为习近平容许这个局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说，我不认为中国阻止他们，我认为如果中国想阻止的话是可以阻止的。我再次要说，我认为中国的习主席的做法是负责任，好负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报道。
美国加州一个动物收容组织在监狱建立领养犬项目，在那里被抛弃的小狗帮助犯人重新获得新生，而犯人也帮助训练领养犬，使到他们能够免于安乐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扎克师傅经营一家动物救援中心，出于对动物的热爱，他决心将被人遗弃的小狗从安乐死中拯救出来，并使他们与囚犯一起生活。这个项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5间监狱中运作，其中包括少管所。师傅的目标是使囚犯和领养的狗都重获新生。马尔尼的狗救援中心的扎克师傅说，狗狗他们住在监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以寄养为基础的组织，他们依靠寄养者，他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通过在5个监狱建立的项目，他们的能力扩大了一倍，所以他们能够拯救加倍的生命。因为他们知道监狱项目不单止是在这里收留狗，而且是在这里收留不好养的狗，这些狗很难在其他的地方安置。16岁的犯人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更强壮的人，他不知道怎样描述这个，使他感觉到狗向他展示了一些东西。他们向这个犯人展示了一些东西，比如不要因为你是某个星期做了蠢事，或者你犯了错，或者你遇到了麻烦就放弃，千万不要放弃，继续努力变得更好。这些狗在少管所项目中接受训练，并获得证书，证明他们可以被领养。师傅说，监狱项目的毕业生之中有很多人在出狱之后继续在宠物服务行业工作，没有人再次坐监。17岁的犯人说，他很高兴来到这里，因为他当时太不成熟，他不明白要尊重，这里教了他很多东西，比如他们是动物，但是他们也都通人性，你必须爱他们，你要尊重他们，你必须好像对待人一样赢得他们的信任。在美国，他们仍然每年对动物庇护所里面的大约200万只宠物实施安乐死，他们在监狱里面监禁了250万人，所以在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师傅说他认为他们应该确保美国的每个惩教中心都有狗狗领养项目。师傅还说，对于囚犯来说，这些的狗是毛茸茸的药，正是这一种药救活了他自己。2008年，医生告诉师傅，他患有晚期肝病，只是剩下3个月的生命。28岁的他因为使用毒品和酒精成瘾，不适合进行肝脏移植手术，被送回家等待死亡。他说，他的3只狗救了他的命。转过身去看看他的狗，看到他们看住师傅的样子，这个对师傅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关键时刻。那一刻他认识到，如果他不能够为自己而生存，他会尝试为他3只狗狗而生存。师傅后来戒了毒和酒，开始锻炼身体，并创立了马尔尼的狗救援中心。 收养了没人想要收养的狗。确诊十一年之后，师傅的肝硬化好了，他说这种恢复几乎闻所未闻。他现在结了婚，并且有一个一岁的女。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独派领袖陈浩天被警方以藏有武器罪名逮捕。卢比奥等议员要求特朗普谴责中国侵害香港自治。北京突然叫停大陆客赴台自由行的背后盘算。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民族党前召集人陈浩天在8月2号被警方以藏有攻击性武器、爆炸品以及贩售毒品等罪名逮捕。香港警方声明之中表示，他们在星期四晚搜索沙田火炭一个怀疑是抗议者的物资仓的时候，逮捕陈浩天和另外7个人。警方声明当中并没有透露这8个人的身份，但是一名香港警界高层向法新社证实，陈浩天在被捕的8人当中。陈浩天是香港民族党的创办人，民族党因为主张港独，在去年被香港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运作。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等4名重量级议员致函特朗普总统，要求他发表声明谴责中共破坏香港自治、使到香港的美国居民陷入险境的做法。卢比奥议员办公室在8月1号说，自从2019年3月底以来，香港市民多次示威反对港府提出的修订逃犯条例反送中。按照这个议案，香港人和外国人犯罪很可能会被移交给中国受审。卢比奥议员是在国会以及行政部门之中的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和卢比奥在这封信函上面签名的还有本卡丁、吉姆、麦格文以及克里斯·史密斯。中国大陆在7月31日无预警叫停大陆居民赴台湾自由行，在台湾引发强烈的反响。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通告说，鉴于当前两岸关系，从8月1日起暂停大陆47个城市居民的赴台个人旅游试点。这次是在两岸关系不断恶化之际，北京给了谋求连任的台湾民进党籍的总统蔡英文施加的又一压力。8月1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就叫停陆客赴台自由行表态，指责台湾民进党政府不断推动台独活动，煽动对大陆的敌意，挑动两岸对立，严重破坏了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旅游试点的基础和条件。德国拒绝美国提出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联合护航的要求。美国要求德国和法国加上英国一起组成联合舰队，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商船提供护航。全球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原油运输要经过霍尔木兹这个狭窄的海峡通道。德国外长马斯说，他们对所有方面都保持沟通的畅通，寻求建立信任。讲解将的紧张关系只能够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军售手段解决不到问题。他并不知道有任何人真的认为军事能够解决问题。中东紧张局势最近几个月有所升温，美国和伊朗都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了对方的无人机。据报道，基地组织创始人本拉登的仔兼继承人已经死亡，很明显的他是在美国支持的一次行动之中被击毙的。 据全国广播公司报道，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三证实哈姆扎·本拉登已经死亡。卢旺达星期四短暂关闭了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的边界，同时卫生官员正是努力控制伊波拉疫情，目前疫情已经造成了1800多人死亡。目击者对美国之音说，当局在哥马发现伊波拉病毒之后，在几个小时之内阻止了大多数人从吉塞尼罗前往哥马。美联社星期四报道说，黄石公园公园里面的一名中国临时工的遗骸已经被送还了给他的家人。向飞扬是来自中国湖北，他在2015年7月23日和两名同伴在黄石河中游泳的时候被水流冲走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特朗普将对华开征新关税，贸易战恐再度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表示，将会对另外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而较早前这个星期的贸易谈判未取得任何重大成果，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恐再度升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宣布，新的关税将从9月1号开始征收。这条推特打破两个经济体间暂时的停火，他说已经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的 25% 的关税将保持不变。特朗普在推特这样写，贸易谈判仍然继续，在谈判的同时，美国将从9月1号开始将剩下的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 10% 的小笔额外关税，这个不包括已经被加征 25% 关税的2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特朗普还在一系列推文中指责中国没有兑现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的承诺，并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未能阻止芬太尼销往美国。当晚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可能仍然会好像之前威胁的这样将关税提高到 25% 甚至更高。特朗普说可以分阶段提高，所以我们从 10% 开始可以提高到远远超过 25%， 但是我们不一定要这样做。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星期三结束在上海举行的两日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迹象。不过双方都说谈判是建设性，中方代表团原计划下个月前往华盛顿参加另外一轮贸易谈判，但是还未清楚新关税是否会改变这个计划。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政策专家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此时威胁加征关税有两个目标，第一是向美国公众表明他对中国的态度比民主党更强硬，其次为9月与中国的谈判创造讨价还价的筹码。与前几轮主要针对工业品的关税不同，这3000亿美元的关税将包括一系列消费品，从电子产品、手机到服装不等。特朗普发声明之后，美国股市应声下跌，美股三大指数星期四收市时跌幅都超过或者接近 1%。最新一轮关税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回击，加大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陷入抗日持久的贸易争端的可能性。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在他创办的电子报中这样写，如果特朗普希望中国在9月1号的新关税威胁面前屈服，我预计他会感到失望，这个违背中国的两个核心要求，真诚以及取消现有关税，这个再次羞辱中国的最高谈判代表。自从5月份谈判陷入僵局以来，中国官员已经表示达成任何最终协议的前提是谈判要在平等的基础上，此外美方必须取消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的所有关税。此前在美国要求中国改变认为对美国企业不公平的政策和法律之后，双方谈判破裂。在谈及协议进展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四再度表示，美方要拿出足够的诚意，妥善解决中方一再强调的核心关切，与中方一起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中国决策者认为国内经济正在走出低谷，因此并不着急达成协议，反而在美国大选即将来到之际，关税对农户和消费者的打击可能会令特朗普头痛。 另一方面，习近平面临国内强硬派的压力，如果中国迅速与美国达成协议，中国领导人可能会显得软弱，从而削弱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历史主张。美国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莱斯特对美国指引表示，双方达成协议的难点在于美国正在寻求一项主要涉及中国让步的协议，而中国亦希望看到美国做出一些重大让步。鉴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中国不可能对等量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对美国指引说，中方可能加大对美国的非关税措施。他说，中国的反击和手段有增加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各种理由取消之前达成的意向和合同，即使出台自己的实体名单，打击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等，拖到经济发展好坏，对美国选举会有一定的影响，减少和美国和他盟友在应对全球问题和挑战上的合作，比如朝鲜半岛无核化。就在特朗普发表上述声明的前一日，美国联储局下调利率，此次降息是25个基点，旨在应对全球增长疲软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这个亦是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以来首次降息。但是特朗普认为关税正在为美国带来经济效应。特朗普在星期四稍后对记者表示，中国正在为这些关税买单，我们不是。他还表示工厂正在撤离中国。美国行业协会对新一轮关税对消费者的影响提出担忧。美国零售协会呼吁特朗普政府使用关税以外的手段，将中规带来谈判桌前。协会政府关系高级副主席弗伦奇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支持政府重新构建美中贸易关系，但是令我们失望的是，政府加倍使用一项有缺陷的关税战略，这个战略已经放缓美国经济增长，造成不确定性，打击投资。这些额外的关税只会威胁到美国的就业，增加美国家庭日常用品的成本。美国制造业协会则支持特朗普动用关税向中国施压。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迪蒙斯在声明中表示，我们相信政府在寻求长期改善的同时，已经考虑所有这些短期经济下滑的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7月31日在庆祝建军92周年的招待会上，罕见地谈论到香港目前局势，以及驻港部队显然针对香港的军演及防暴演练宣传片引发外界猜测。有分析表示，驻港部队司令在目前香港政治敏感时刻谈论两制下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不可以接受，他的目的就是要恐吓香港人，影响香港人的民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国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在致辞中强烈谴责香港近期因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而发生的他所称的极端暴力事件，严重破坏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严重挑战了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到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亦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绝对不能容许。陈道祥仲强调，驻港部队坚决支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警方严正执法，依法严惩暴力犯罪分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在近期香港因反送中抗争不断爆发抗议示威，以及大规模民警冲突不断升级之际，陈道祥的表态及驻港部队针对香港的防暴宣传片，引起外界猜测解放军是否会出手干预港人示威抗议。立场近年从亲中转向中间派的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目前香港政治局势极为敏感的时刻，陈道祥司令员的讲话容易引发外界误解，对香港人是不可接受的。
应该有正式的敏感度，就是说已经是有太多炒作，会不会出动解放军在这个时候啊？
刘梦红话：应该有政治的敏感度，就是说已经有太多炒作，会不会出动解放军？在这个时候，由驻军司令员出来讲这个话，绝对不能容忍。当然，不是说暴力行为他们要容忍，但是
从驻军司令员口中讲出嚟，咁样弦外之音就系乜嘢呢？系唔系话解放军就要出动呢？唔出动就叫做容忍，唔容忍系唔系就要出动解放军？好多人做呢一啲猜测嘅话，刘梦红话佢觉得会动摇香港市民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嘅信心。今年6月13日，陈道祥同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会面时，曾主动称驻港部队唔会干涉当地事务。不过喺香港经历近两个月不断升级同剧烈嘅抗争之后，解放军是否仍然坚持不干预态度，外界不得而知。此外，对香港基本法颇有研究同一国两制实践多有观察同评论嘅刘梦红表示，国务院港澳办7月29日针对香港局势嘅记者会，实际上违反咗基本法有关中央政府部门不得干预香港事务嘅规定。
港澳办北京记者招待会啊，是一个违反基本法第22条的错误典范，因为基本法第二。
刘梦红话，港澳办7月29日北京嘅记者会系一个违反基本法第22条嘅错误典范。因为基本法第22条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部门、自治区和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管理的事务。基本法亦规定，国防和外交是由中央政府负责。所以，港澳办将香港的治安问题作为主题，肯定来讲，这个是超越了国防和外交的范畴。同理，港澳办里面妄言最重要任务是打击暴力犯罪活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里面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任务呢？用不着港澳办违反基本法第22条来说三道四。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表示，陈道祥的讲话等解放军方面的动作，他的目的是威吓一下香港人，试图影响香港人的民意。虽然香港的主流民意是支持反送中逃犯条例修订，
这主要呢是一种阻隔的作用了。目标呢是一般的香港人，就是说你们都不期望香港出现呢解放军出动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你们应该。
郑宇石话：这个最主要是一个阻吓的作用，目标这个是一般的香港人，就是话你哋都不希望香港出现解放军出动的这种情况。所以呢，你哋应该反对呢啲示威行动。郑宇石话，目的系佢谂系要扭转民意嘅倾向。事实上，解放军司令员出嚟讲话系非常罕见嘅。郑宇石教授表示，解放军出面镇压香港人抗议示威嘅可能性非常非常嘅低，而且对一国两制系毁灭性嘅损害，各方要付出嘅代价都系极高嘅。
出动解放军呢，我觉得是这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主要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完全没有必要。香港
郑宇石话，出动解放军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完全没有必要，香港的警察有足够的力量去处理目前的示威行动，一般的示威者就是最激进的示威者，亦都没有力量去正面挑战警队，所以根本上没有出动解放军的必要。第二就是出动解放军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高的。从香港来讲，他们的形象作为金融中心，香港人的基本信心就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从北京来讲，这个代价同样是非常之高，这个主要就是表示一国两制失败，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亦失败。香港的基本法有两处提到驻港解放军介入香港的情况，一个是特区政府在必要时向中央请求出动驻军，第二是假如香港不能够控制危及国家安全的动乱，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由中央颁布命令在香港实施全国性法律。不过目前香港的局势远远未有达到需要出动解放军的两种情况，对北京来讲，最严重的情况亦都就是一些香港抗议者7月21日在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外抗议，用鸡蛋和墨汁污损了中联办的国徽。7月28日，再有示威者试图靠近中联办抗议，但警方早已严密布防，后来又释放催泪弹驱散。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回应表示， 中央政府的立场是一贯和清晰的，正如陈道祥支持的这样，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决支持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坚决支持爱国爱港人士捍卫香港法治的行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相信解放军驻港部队将继续成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美国之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最新的报告说，受到美中贸易大战的影响，美中之间的直接投资大幅减少，已经下降到五年来的最新低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荣鼎咨询8月1日发布的报告说，美中之间的双向直接投资和创业投资今年前六个月只有130亿美元，比2018年下半年降低了 18%， 是五年来的最低点，一般投资比2018年同期下降了 49%。 报告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2019前六个月继续维持在低于50亿美元的水平，这个数字在2016年达到高峰，但是随后中国政府开始控制资本外流，导致投资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创业资本投资同期亦有初次下降，报告说投资者似乎决定对他们的投资进行冷藏，直到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可以避免出现深层和混乱的脱欧这个最差的结局。报告说，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司收购美国企业股份实行更加严格的管制，可能是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减少的原因。报告分析，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近几个月来已经延伸到科技和安全领域，使投资者的情绪受到影响。有些中国企业最初曾经考虑要到美国开设制造工厂，以避免出口产品的高税率，但是双边紧张关系的不断升温令到投资计划被搁置。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2019年前六个月依然维持在68亿美元的水平，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尤其是科技领域的投资急剧下滑。报告分析，主要原因是投资者面对经济的持续不确定性变得更加谨慎，再就是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中国的科技生态系统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过热。但是荣鼎咨询的中国经济研究专家认为，美中贸易大战是导致双边直接投资受损的最根本原因。报告的主要作者汉纳曼说，跨境投资已经成为美中之间紧张关系的首批主要牺牲品之一，从数字中就能够看到这一点。荣鼎咨询的报告结论亦得到其他专家的认同。长期观察中国经济问题的前新兴市场策略公司前总裁金布尔说，即使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是以行政手段解决长期存在的贸易纠纷会导致双边直接投资继续下滑。金布尔说，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已经上升到监管行动的层级，两国间的投资可能性会继续恶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阿波罗十一号登月50周年纪念活动庆祝咗载人太空飞行嘅最高成就，但亦都提醒公众，美国太空总署当前并冇从美国送太空人进入太空。如果太空总署嘅计划能够顺利嘅进行嘅话，呢、这个局面啊即将会改变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发自阿拉巴马州亨斯维尔嘅报道。
呢、这、一个睇起嚟好似系唔寻常嘅巨型金属罐嘅嘢，高高矗立喺阿拉巴马州多峰嘅土地上，有住一啲大众熟悉嘅设计特点。
So there's a lot of heritage shuttle technology here.
美国太空总署首席测试工程师迈克尼科尔斯话：呢一度有好多传统嘅航天飞机技术，但系呢个并唔系为咗使标志性嘅固定翼可重复使用嘅航天飞机重返轨道。他在2011年退役，上一次美国宇航局将太空人从美国送入太空是在2011年。今日在美国太空总署马歇尔航天飞行中心承认的是一个新的太空发射系统的核心，这个系统简称 SLS。
The piece behind me is the liquid hydrogen tank.
尼科尔斯说他身后的是液氢罐。尼克尼科尔斯是美国太空总署测试新的火箭技术的首席工程师。
In order to prove that it's strong enough to survive launch, they build this structural test article, send it to us, we install it in the test stand. We do.
他说，为了证明它坚固到足以应对发射，他们建造了这个结构测试品，将它发给了大家。他们将它安装在测试端。他们做的测试包括使用液压缸来给他提供负载。历史学家布莱恩·奥多姆表示，这一只只是更大的太空发射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将向太空发射一个新的猎户座太空舱。
So the work you see in the background is for the liquid oxygen, the oxidizer for that SLS vehicle.
美国太空总署马歇尔历史学家布莱恩·奥多姆说，你们在背景之中看到的是液氧。SLS 运载火箭的氧化剂，看看它是否能够承受这些压力，发射时的剧烈动力，所以他们要确保他们的模型是正确的。到目前为止一切看起来都很好。马歇尔航天飞行中心的测试一旦完成，目标就是不单止给太空人从卡纳维拉尔角返回轨道，他们心中有更远大的目标。
There are far greater goals in mind.
The Space Launch System is the only rocket capable of sending a fully equipped Orion, the astronauts, the supplies.
美国太空总署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主任乔迪辛格说，太空发射系统是唯一一种能够一次性将装备齐全的猎户座飞船、太空人、吸氧和系统送到月球，并且将他们带到外层空间的火箭。该飞行中心的主任乔迪辛格知道，在一场新的太空竞赛中，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一次是同中国的太空竞赛，中国亦都计划在未来10年内将太空人送上月球。
I applaud them. Why would be upset? Because the Chinese are doing something. They're very, very good at what they do.
阿波罗十五号指挥舱飞行员阿尔沃登话：，佢赞赏佢哋，佢觉得好好。佢哋点解要因为中国人喺度做乜嘢而感到不安呢？曾经在1971年阿波罗十五号登月任务之中，驾驶奋进号指挥舱的太空人艾尔沃登认为，美国太空总署可以同中国合作。
What we need to do is cooperate and do stuff with them instead of looking at them arm's length and being a little standoffish about it。
沃登话，佢认为佢哋需要做的是合作，同中国一起做事，而不是同佢哋保持距离，冷眼旁观。因为沃登认为一个合作项目会比现在的方式更有效率。目前波音和 SpaceX 等私营公司正在开发运载太空人进入地球轨道和国际空间站的运载工具。乔迪辛格表示，美国太空总署的目标是新的历史里程碑。
So we're all working very hard to land the first woman.And the next man on the moon by 2024.
美国太空总署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主任乔迪辛格话：，佢哋都喺度非常努力嘅工作，希望喺2024年前俾第一位女性同下一位男性登上月球。 并将他们学到的东西应用到未来的任务之中，比如火星任务。阿尔特尔斯项目暂定于明年执行第一次新的月球任务，不带太空人。阿尔特尔斯二号计划在2022年将太空人送上月球，阿尔特尔斯三号将在2024年登陆月球南极。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